接下来是读经，今天要读的经文是《何西阿书》11章8到9节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完美姐妹。
何西阿书11章8到9节，请听神的话。以法莲哪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麻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。因我是神，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读经完毕。
今天有马克弟兄为我们证道，他证道的题目是妒忌的上帝。
大家好，很荣幸能为大家分享今天的讲章，也特别感谢这个我们执事同工的安排，也感谢叶云贤大哥一直对我的关心，感谢教会给我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。我需要那个遥控器在哪儿？请问好，我先试一下啊。好，今天的那个题目叫妒忌的上帝。就我常常在别的教会也是有分享，他们有时候会问你确定这个题目吗？我说我确定。还有一次我跟人家分享蒙恩的犹大，我说你打的是不是打错了，应该是蒙恩的保罗或者什么。因为我们那间教会呢，我在国内的那间教会呢，很特殊，那间教会弟兄比较多一点，80%，加上90后比较多一点，所以题目都相对比较活泼，所以呢就养成了这种相对来说活泼的题目。但是在我眼中，我看大家都是非常可爱年轻的。这个在量子力学得出来结果以后，就是量子力学拿到诺贝尔奖以后，意识是有能力的，所以在各位的这些相对不年轻的大姐大哥们要认为我很年轻，你的意识会决定你很年轻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在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被拣选被呼召。主啊，求你感动当年使徒的灵，感动我们今天的人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心意中服侍你，在你的心意中敬拜你。我们也求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场，让我们的会场能够安静通畅的进行，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像四等的田地一样，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。也求你膏抹你无用的仆人，让你的仆人能够分享出你话语中的真理。求你垂听仆人的祷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妒忌的上帝啊，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嫉妒。妒忌和嫉妒都是一个词。这个嫉妒呢，在人类的观念中呢，它是一个贬义词，它是指人们呢为竞争一定的权益，对他人怀有一种冷漠、贬低、排斥，亦是敌视的心理状态，故一旦放任，即可能产生嫉妒的心，它让人感到难过的滋味，严重时人自然会产生恨的情感。我常跟 别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别人有时候开导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说其实嫉妒呢是一个人之常态，很多人都会有嫉妒。另外呢，这个嫉妒呢好像是没有太多用的一种恨，就你嫉妒他人的这种恨好像没有什么用处。所以嫉妒有一个例子叫自己喝毒药想看他死。其实你嫉妒别人是不知道的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，有时候女孩子嫉妒他人漂亮她也不知道，她知道了她也更开心，但是你很痛苦，所以自己在喝苦药想着她怎么不死。所以嫉妒呢从哪个方面讲它都是一个贬义的。但是上帝怎么会嫉妒呢？我们往后看啊。嫉妒呢也称为红眼病吃醋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等。从心理学来讲呢，它前期表现为攀比，我不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，中期呢就会感到屈辱挫折，后期呢它就会产生结果，就由于嫉妒它会做出一些嫉妒所生的结果。圣经中呢也有几处清晰的记载，上帝好像也会吃醋，也眼红了。我们不念原文，因为我讲到不喜欢用原文，用原文好像搞得我水平很高啊，让大家都不会啊。我常讲很多的一些传销课程啊、直销课程或者成功学课程，它就是把你拉到一个你不知道的领域，然后跟着音乐节奏，你好像觉得他水平很高哦。我要这么讲，如果今天要有一个慕道友来哦，你讲的不就是这里吗？是不是的啊，因为原文呢大家要知道一点，但是我不需要跟大家讲，我们也不念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读白话文的时候看不出来这个意思，所以要点一下啊。上帝说，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个是上帝启示保罗所讲的话。那么后面的英文大家一般英文都很好啊，我只说一个词，就是希腊文都不念了，希伯来文都不念了，因为新约是希腊文，旧约是希伯来文，就是 jealous。 jealous 就是一个贬义的嫉妒的词。但是呢到了雅各书的四章五节，他说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？神所赐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在这个嫉妒，英文版用的同样是 jealous， 中文用的同样是嫉妒，但是希腊文就不是一样的词了，希腊文就换了一个词，我们不需要念啊，也不需要记，你就知道是在中文英文是一个词，但是希腊文是用了两个词来表达嫉妒。那么神真的是红眼了吗？希伯来文的嫉妒词和希腊文的嫉妒词有两个意思，第一层就是刚才念过了，这个词我也不乱念了，来回的中文英文啊，是有记恨恶毒结党纷争敌视的情感。看第一层，先看第一层啊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他哥哥为什么嫉妒约瑟呢？熟悉创世纪的人都知道啊，约瑟是很蒙雅各宠爱的，但是孩子们就不理解，为什么你这么爱哥哥呢？弟弟就不理解，弟弟很难理解雅各和拉结的爱情，这在宫斗剧里很容易看到，为什么那么多老婆只喜欢他呢？雅各就是啊，雅各四个老婆他就喜欢拉结了。 他爱得很深，所以爱屋及乌，他就把这种爱传递到约瑟身上。那这一传不要紧，哥哥们就很嫉妒。所以约瑟遭人恨是很被动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那父亲就骗他，一件彩衣就给他。所以父母在对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哦。哎，这个嫉妒呢，就是一个贬义。最后约瑟被害，就是因为嫉妒。那么在现实中，非圣经的例子也有一样这样的事情。当然，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在中国四川呢，有一个命案。这个刘强和马芳呢，是一对夫妻，常年在外打工。中国有很多留守儿童，就是这种造成的。留守儿童很可怜。他就把他的孩子呢给了他的嫂子看护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的孩子就突然间去世了。去世以后呢，很遗憾啊，那夫妻也很伤心。结果呢，过了两年，他又生了一个孩子。他们又出去打工，然后孩子又去世了。又过了两年，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啊，又生了个孩子，又去世了。哇，人家去世你还笑得出来啊？啊，因为从事情本身是很悲剧的，但从事情的蹊跷上，人难免会产生这种好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也理解你的笑声啊，因为确实会感觉到很蹊跷，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笑，真话这是，不是不可怜他，是觉得太蹊跷了。最后呢，就去化验，最后检查出来就是一种烈性的毒药在这个孩子里。最后警方就查呢，就查到了凶手就是他的嫂子。由于他的嫂子呢不能生育，而他的另外的他们家呢就一直有孩子，所以他就产生嫉妒。所以嫉妒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这是嫉妒的贬义。我们继续往后看啊。无独有偶，在雅各家也出现这么一出生孩子的戏啊。拉结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，就嫉妒姐姐，对他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还不如死了。没有孩子就很痛苦，有时候世间就这么遗憾，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，在一起的人不相爱，相爱在一起了没孩子，总是很多的遗憾。雅各和拉结就是如此，结了婚没孩子，利亚一直生，拉结一直生不了，用什么方法都生不了，又是风钱又是反正就是生不了，所以非常之痛苦。他已经忘掉了他姐妹情谊，雅各家整体属于，加上他父亲以撒家，整体属于第一部宫斗剧。你看，女方认为应该推他当太子，爸爸更爱姨嫂一点，认为姨嫂应该做太子，所以后宫最后胜利了啊！后宫最后胜利了。那么到了他家呢，又一样，又是宫斗剧，姐妹之间嫉妒，嫉妒到最后又是你跟我的婢女生，他也不服气，你再跟我的婢女生，最后雅各总之很悲惨。我看完之后，我觉得一夫一妻制其实是为了男士好，这个法律定的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这都是在讲嫉妒的贬义啊。 那以上呢都是提到嫉妒的第一层意思啊。虽然同一个词常用在神身上，却有另外一层的含义。切慕、渴慕、奋力、努力，使自己热心努力或深切关心某人，使得他得益处，这是第二层意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回归，要怜悯以色列全家，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。这个词用的是希伯来文的基督的词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怜悯他的百姓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这是新约啦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他用的同样是嫉妒的词。为什么神对人会有烈火般的记恨呢？我们常讲神就是爱嘛，神怎么会这样的热情的要求我呢？神就是爱，但是神的那种爱啊，爱得太深了。欧洲有一句谚语，吵架夫妻不离婚，听过吗？而我在教会常讲欧洲的另外一句谚语，来得晚总比不来强，因为我们教会很多人迟到啊，每次来我就送他，送你一句欧洲名言是吗？来得晚总比不来好。但欧洲还有很多谚语啊，其中一个叫吵架夫妻不离婚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懒得跟你吵的时候是很麻烦了，随便你了，反正我没感觉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这个特别是青年小夫妻吵架是正常的啊，吵架说明他在乎你，他不想让你这么看他，他觉得你看错我了，就是对你很好，所以我辩论一辩论就吵得更凶了。哦，这个应该是我的排版问题啊，这个不好意思啊，第一句大概是上帝把独一性啊创造在了这个世界上，上帝没有造两个亚当，一个夏娃，也没有造一个亚当两个夏娃，神就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。人对婚姻的关系的要求，妻子对丈夫要专一，丈夫要求妻子也要忠贞。圣经上提到上帝的嫉妒，有时感觉好像一位受伤的恋人。那么马太福音22:1-2又直接讲，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妻的宴席。那到了福音书主又直接讲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妻的宴席，也就是把天国的盛宴比喻成了一场婚礼。所以主在路加福音怎么说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神的国来到。最后的晚餐，我不知道咱们教会办圣餐的时候有没有人这么讲过啊？犹太人的背景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老师又装了，又讲原文又讲背景啊，但是不讲一讲背景是不行的啊。犹太人结婚，和我们中国古人结婚是有一点像的。中国古人结婚什么时候结呢？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？哦，下午，这么有水平，哦，有做传道人的潜质啊。为什么下午呢？因为拜完天地，拜完父母，就一句新郎新娘入洞房。啊，你说下午就睡这么早吗？哎呀，古人哪有抖音啊？古人不刷手机的，古人早睡早起，知道吗？古人一般啊，6点钟就睡了。6点钟、7点钟晚上就睡了，也没有电灯，没有外卖，所以只能早睡啊。我们今天不一样了，我们今天用科技啊，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啊。和犹太人结婚呢也是这样，古代人分为订婚和结婚。为什么喝了这一杯不喝呢？还记得你订婚喝了几杯吗？ 哦，你说我也不记得了，我喝太多杯了啊。正常是一杯订婚酒，订婚之后新娘呢要离开新郎，因为订婚之后还不能住在一起，不像现在恋爱就住一起喽。订婚之后新娘要走，新郎要预备住处。很多古人掀盖头才知道长什么样，然后结婚再喝一杯，所以主说到了天国我再给你们喝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吗？两杯酒记住了吧？所以一杯订婚，你我都是订婚过了，订婚之后我怎么感觉到我好像没有嫁给那么富有的人呢？我在地上还蛮苦的，因为刚刚是订婚嘛，还不能继承财产嘛，但是你已经许给他了，所以你要守住你的贞洁，是不是？订了婚，那我的定情物呢？看看定情物又不知道了吗？最宝贵的是什么？神给的圣灵，圣灵常常提醒你记住啊，已经订婚了啊。所以基督徒不是不犯罪，基督徒对罪的态度不同，没有不犯罪的基督徒，但也不要把基督徒反正要犯罪，反正我就随便犯了，也不要这么想啊。基督徒不可能不犯罪，但是基督徒对罪比较敏感，而且知道什么是罪。外邦人有的不知道这是罪，犯了罪也不敏感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许配给那一位天国的主了。阿门。好，往后看，这一段话是耶利米书第二章，主耶稣的话临到我说，临到了耶利米，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这是讲的哪一段呢？啊，出埃及记啊，太好了，有做传道人的潜质啊。啊，你看军贤大哥要留意哦，你看我们教会那么多有才的人啊，要推他们一把，多服侍，不能说我做不了，会那么多还不做。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幼年的恩爱，这就是讲以色列将他们从以色列被上帝从埃及带出来以后，到了旷野，上帝就好比已经和他们恋爱了，然后过了一个蜜月期。哇，我们有时候感觉旷野的生活不好，以色列人常常被逆，但上帝却说，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在旷野里，这一段是一个蜜月期，因为神的帐幕一直在他们中间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引导着以色列人走。我们今天称为感情的高峰经历，古人叫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有很多的感情是靠着感性维系的，不是靠房产证维系的。有的女的问他说，哇，你老公对你不太好，你为什么一直坚持的爱他？他会回忆当年有一次在下着瓢泼大雨的时候，哇，他冒着雨给我送伞。我每当想到这里我就很感动，很多的时候感情是靠着某一个片段来维系着今天理性的生活。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在座的各位，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可能没有跟神的高峰经历，有过吗？我也有过，我也有衰落的时候啊。我今天想，我的神学和我好多年前比，哇，进步太多了，进步的我常常骄傲。我觉得我虽然是个学生，我觉得我的神学好像超出了一个普通学生的神学，我觉得我蛮骄傲的。 但是我对神的热情却没有以前那么高。我当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一年请别人吃饭得100多次，天天传福音，传的周围人都看我神经病，因为我是我家第一个，整个家族第一个，我太太是整个家族第一个，很难，也没有钱，我们借钱给教会租房子，我7年也没薪水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没有这个概念。那个时候就见人就传，也不会神学，不像今天，哎呀，要渗透啊，要慢慢的引导他思维，不会啊，就是耶稣有那么难信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得死啊？啊，你要越过死亡啊，就这样。别人不信，恨不得动手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觉得很好笑，心里气得想打他。但是今天好像哎，神学很好啊，我自我感觉很好啊。但是呢，却没有那么深的感情。有一次我读到保罗的话，保罗说，故此我从来没有违背过那从天来的意象。我们都有过意象吧，是不是曾经都想过，我想上神学，我想服侍神，但是今天慢慢慢慢慢慢的这种感情就淡化了，是这样吗？是吧，曾经的海枯石烂，是吧，今天的柴米油盐好像把它给淡化了。但是神常常用话语提醒我们，还记得旷野的爱情吗？真是这样哦。应该是啊，应该是1620年呐，应该啊，我没有记那么准确，17世纪初，应该是1620年啊。美国有一批，哎，不，当时还没有美国了，就是清教徒，就去为了逃避世俗化，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乘了一艘船五月花号到了美国。到了美国以后，中间的历史我就不讲了啊。就是从1517年路德改教以后，天主教就开始分离出来，今天的新教，我们今天都是新教徒，没有天主教那种繁文缛节的仪式，我们也不尊崇教皇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。1517年宗教改革以后，天主教和新教同盟打了很多年，一直打到了1648年，成立了一个条约叫《威斯特法利亚条约》。《威斯特法利亚条约》的建立，标志着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的和好，欧洲的宗教可以自由的信仰。所以，欧洲在圣经的这种伟大的启示之下，他们又和好如初，团结一致。所以欧洲迅速发展，而中国恰恰在1648年是顺治时期，清军刚好入关，看女子的服装就能看出来，从唐朝穿的那么美，到清朝妇女的领子都得到这儿。我不是说穿衣服少就代表富裕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它代表一种保守的观念。所以欧洲的崛起和中国的落后，但是欧洲崛起之后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世俗化，经济的繁荣就会带来世俗化。所以你会看澳洲的小镇的人的淳朴度就比悉尼的人会淳朴一点，无意攻击悉尼人啊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普遍来讲塔州人你看就更淳朴一点。所以在1620年的时候呢，又有一批人觉得太世俗了，就要到一个新大陆去重新回归到信仰，这一批人就是清教徒，他们建立了美国。但是美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，美国发达以后又出现了世俗化的问题。所以大概在1960年以后，美国就开始学校不可以再公开祷告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是吧，应该啊。所以呢，在911事件，这是美国的双子塔啊， 美国911事件之后，有一位母亲就问她的孩子说，当我们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，神在哪儿？上帝为什么不来帮助呢？这位母亲就说，孩子，上帝本来离我们很近，但我们把他推得太远，他没赶过来。想想五月花号的清教徒，再想想双子塔，当时的美国就是一片旷野，没有五角大楼，也没有世贸中心，但是那批人的信仰很好，是不是？1962年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学校祈祷乃是一种违宪行为，随后颁布了一系列禁令。1963年禁止在学校阅读圣经，80年禁止了美国课堂上的宗教实践，85年又禁止学校内的宗教性默哀，92年禁掉了毕业祈祷，2000年又禁到了橄榄球有学生主导的仪式。我们一直把上帝推得很远，世俗化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武器，是魔鬼很厉害的一个武器。今天的澳洲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世界是这样的，不需要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。美国从一个清教徒到后来同性恋合法化，大麻合法化，离神越来越远。我对同性恋的姊妹弟兄没有任何偏见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个男士一个女士，到今天我都跟他保守着秘密。男士已经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女士也快结婚了，前段时间让我给他找对象。只有福音能改变他们，他们人都很善良，但是我不会让他做童工。所以我们把神推得很远，所以神就产生这种愤恨，神就好像失恋了一样，就我们把他甩了，就这种感觉，不要神了，要什么？要繁荣，要经济。我们今天教会的服事的危机就在于此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说我就不愿意服事，不会的，而是我想这样服事，可不可以让我这样服事？怎么服事呢？当我的工作有时，当我工作闲下来，学习闲下来，孩子也放心，我再献给主。哇，这很难。然后薪水我也满意啊。我们可以放下这个视频吗？上帝在4月8号在美国啊行了一件异象的事啊，这是一个主内的弟兄的公共号，很小，我就录屏放的。
4月8日，美国在名为尼尼微的8个地点发生8次日全食和8次日偏食。第一，德克萨克州尼尼微；第二，密苏里州尼尼微；第三，印第安纳州尼尼微；第四，俄亥俄州尼尼微；第五，宾夕法尼亚州尼尼微；第六，尼尼微弗吉尼亚州；第七，尼尼微纽约；第八，尼尼微新斯克什省。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？根据 NASA 报道，在公元前763年，在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发生了一场日全食，就是著名的亚述日食，为现今伊拉克摩苏尔市的上空。根据考古证据，这一段时间刚好是约拿向尼尼微城发出警告，敦促尼尼微城的人民要悔改，以免这座城市要在40天内被摧毁。因此日全食的发生是一个强有力的征兆，能促使尼尼微人民相信约拿的信息并随后悔改。无论如何，这是发生在美国，美国人民应该吸取教训，该悔改了。
四月八号，美国的日全食发生在叫尼尼微的一些小县中啊。我也上了 NASA 的官网查，好像没有八次，又说是七次的，反正总之是出现在了叫尼尼微的地点，日全食啊。天空是上帝的 LED， 记住啊，上帝的 PPT 都打在天上。我有机会啊，当然啊，你们要找军衔大哥给我机会啊，我给大家讲一讲啊，星座啊，天象和神的关系，但不是算命占卜的那一种啊，跟救恩的关系啊。所以上帝在警告美国，不是说美国很重要啊，是美国在一段时间内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它代表着一个新教国家的以色列，知道吗？因为这是无可置疑的，因为它是完全以圣经建国，完全的基督徒建国。所以美国的征兆，以色列的征兆，我们都要留意，这不是偶然啊，八次日食，这不是偶然。知道中国古代的这个人吗？刘备的儿子，三国时期，
蜀魏吴国嘛。
其中刘备的儿子做了俘虏，做了俘虏之后，魏国的司马昭就问他：“你在这里快乐吗？”他说：“很快乐。”所以“乐不思蜀”这个词就这么来的。世俗化为什么可以消灭？它不可能消灭属灵的，它可以消灭一些属灵的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基督徒乐不思蜀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地上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已经忘了新郎的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家，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等候，是不是？不要乐不思蜀，要看诗篇的这一篇，我们一起读一遍吧。这个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。说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，我们怎能在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我不看耶路撒冷所喜悦的啊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不多解释，舌头贴于上膛就是说不出话，舌头在上膛是说不出话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解经，不多解释。这个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诗人就觉得如果我不能有一天再回到耶路撒冷，我情愿不再奏乐。比如一个姊妹唱得非常好，她说如果我不可以唱赞美诗，我情愿一首歌都不唱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关注孩子上名校，关注孩子有出息，但不太关注孩子的属灵状况，包括我本人。我本人也是很亏欠我的孩子，我辅导我的孩子没有辅导外边的多，说心里话，有时候我也在乎孩子的成绩，不是说成绩不重要。牧师是一个人，我其实有一个优点，相对真实，不是全真实啊。牧师因为澳洲的边界感很强，所以你很难了解牧师的生活，所以他可能会给你一种很伟大的形象，其实他是个带罪的仆人，当然被主以拣选的，时常会软弱的一个仆人。我们也要多为牧师祷告，多为教会同工祷告，教会的事工都不容易，都是软弱的人在做，靠着刚强的神。那我们常常要想，我们的才干要为主用，我们在各行各业都可以荣耀主，无论你是科技人才、财务人才都可以荣耀主，但是不要在才干、在世界的能力那么强而忘记了教会的需要。乐不思蜀就是这样的。 而何西阿书也生动地描绘出神那种受伤恋者的痛苦与不甘。神不能忍受偶像来吸引以色列民，霸占他们的心，要破坏他们与神之间的单纯专一的关系，进而取代神的地位。难怪雅各书这么写，你们想经上的话是突然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？什么叫嫉妒呢？不是上帝真嫉妒你，而是上帝认为你把应该给我的爱给了他，他就那种产生非常大的记恨。我们把当给真神的爱给了偶像，就产生很大的记恨。所以这就是恋爱以致嫉妒嘛。他看到他所爱的人，所拯救的百姓不断转去爱他的事物，甚至淫行不断，神会怎样的感受？当人发现配偶不忠背叛自己，会有什么感受？在旧约何西阿书中就描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。上帝的话晓谕何西阿说，你去娶一个不贞的女子，娶一个妓女叫歌篾，大家都知道吧，他会离开你，你要挽回他，他还要给你生孩子，还会离开你，你还要挽回他。何西阿不明白啊。还记得我讲过人生奥斯卡吗？如果我们选一次都想演一个我们想计划的人，现在如果圣经想演一个，我在我们教会调查，匿名调查哦，弟兄都想演所罗门，真的，女生都想演知道结局后的以斯帖，因为我知道结局嘛，反正死不了。哇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又漂亮，哇，又是王后，皇帝又喜欢我，又属灵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拉撒路肯定没人演啊，拉撒路我们为他代祷就好了啊。那么何西阿就是一个很艰难的剧本，神就说你去娶一个妓女，哇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但是真的是这样，还要离开他，还要背叛你。最后何西阿，最后神跟他说，我对以色列人的情感就是这样。哇，何西阿一下明白神的爱了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有的女生恋爱脑啊，一谈恋爱就不来聚会了，神比你的男朋友更爱你啊，你在神的爱中你们两个才会更相爱。所以神就是这样不断的爱一个离弃他的百姓。所以由此可见，神是记恨他的儿女还是热爱他的儿女呢？其实神是对我们一种狂热的爱，不可收拾的爱。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不要简单的唱，我自我也悔改，我常常悔改。我以前觉得我讲到蛮有才的，能帮助很多人，我近一年两年都不再这么想，因为生长在乎主，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。我每一次讲到，我首先跟我想的是，神你要借着讲章跟我说什么。我写完这篇讲章，我自己哭泣了很久，我觉得我不懂神的爱，我对不起主，心里话。我给别人讲我不配，最后神又说都不配，都是靠着我的爱，你只管去讲，我不可能把你塑造的完美再去服侍啊。我们就是在软弱中服侍，在服侍中刚强。神对人的这种狂热的爱不可收拾，所以神就讲出来这样的话。耶和华说，我们直接从第二句开始，我用慈生爱所牵引着他们，解开他们所负的重轭，弯腰喂养他们。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的下场如亚玛？我怎能对待你如同西边？我心意改变，我满怀怜爱，我不再发烈怒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为我是上帝，不是世人，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带着烈怒来临。以法莲是北国的代表， 犹大是南国的代表，因为在罗伯安时期南北分裂，南边两个支派便雅悯和犹大，北面十个支派，拿弗他利、但、亚瑟、加德、以法莲、马拿西都在北边，所以常用以法莲代表北国，常用犹大代表南国。上帝就说，以色列啊，我怎能舍弃你。哇，圣经你知道吗，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，如果不用爱来接纳，你看它毫无乐趣，但是它是一封情书。所以上帝用这种激烈的情感来表达，上帝又用母性的话语来讲，这个是母性的话语，原文就不再讲了。我用慈神爱所吸引着你，上帝既有父性的爱，也有母性的爱，这种谆谆教导，不断的引导，细腻的爱，我们怎样回应他呢？神说，你们要为自己种植公义，就能收获慈爱。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离开刚硬的心田，等他使公义如雨浇灌你们。无论你属灵的情况如何，也许像割面一样，就是何西阿的妻子三番五次背离神，但神还是心甘情愿的爱你，他要医治你背道的病，要像甘露一样滋润你。上帝就是爱，表明了上帝的本性。如果上帝停止他的爱，上帝就失去了他的神性。爱是上帝最基本的属性，神是爱是谁讲出来的？使徒约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是唯一在哥哥他下见证主牺牲的使徒，没有第二个使徒。所以神就是爱，神也不能背乎自己的约。神不是用恐吓来让我们顺服，神用爱来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。最后一句送给大家，愿神那永不止息的爱能感动你，使你不再三心二意，忘恩负义的去爱别的事物，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速速转回，回应上帝的爱，重归他爱的怀抱，去更好的爱神爱人。愿我们多多的回应神的爱，远离世俗。感谢大家。